好，今天呢要为大众开示的是念处经啊，念处经也叫四念处啊，念处经。在还没有开示之前呢，还没有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那我先说一个故事吧。好，在一座森林里面呢，有一位猎人呐、专门捕猴子的猎人啊。那他捕猴子的方法呢，就是把食物呢啊，拿了一些很香喷喷的食物呢，然后外面呢敷上一层粘土，或者是沥青啊，我们走马路那个黏黏的那个沥青啊，粘土，然后就放在路的旁边呐、但是有一些洞，那个所以它的香气呢会走出来。那他用这种方法来捕猴子，那一些聪明的猴子啊，又不贪婪的猴子，没有贪欲的猴子，跟聪明的猴子呢，看到了这一个东西呢，就会知道这是陷阱啊。所以呢，聪明的猴子呢，跟没有贪的猴子呢，就会远离这个陷阱。但是众多猴子里面肯定有贪的啊，喜爱贪食物的猴子，而且愚痴比较愚笨的啊的猴子呢，就走上前去了，因为受不了那个香喷喷的诱惑啊，食物的诱惑呢，就走上前去了。然后他就伸出他的手要抓那个食物呢，结果呢就被这个沥青啊粘住了。啊，黏住了一只手，然后他又没有智慧嘛，是说我要摆脱我这只手，要怎么摆脱呢？就用另外一只手想挡住那个，然后把另外一只手抽出来嘛。结果呢，两只手就被黏住了。好，他没有从这个教训中学到经验呐，就说我要摆脱两只手，就再伸出一只脚啊，想顶住那个食物，然后再把两只手抽出来呢，结果呢现在呢两只手一只脚就被黏住了。然后他又再伸，我要摆脱啊，我要挣脱啊，被黏住，所以又伸出一只脚呢，结果呢两只脚两只手都被黏住了。像这样啊，已经被黏住了两只手两只脚，他还没有得到教训，说我要摆脱这两只手这两只脚，最后呢连他的头啊，这个什么鼻子啊，啊鼻子跟嘴啊全部顶着那个沥青呢，然后呢现在呢连动都不能动了，头也不能动，手也不能动，脚也不能动。那个时候呢猎人就出来了，就可以啊，要怎么处置这个猴子呢都可以了，因为猴子现在要任人摆布了。所以佛陀说啊，如果比丘啊，现在这个猴子遭到了这个灾祸啊，那佛陀说呢，比丘呢，佛陀说呢，为什么猴子会遭到这样的遭遇呢？因为猴子没有在自己的属地走动，猴子已经跳出了自己的属地。同样的道理，比丘们修行者如果没有在自己的属地走动的话，而跳出自己的属地的话呢，他就会遭受到像猴子这样的遭遇。什么是自己的属地呢？什么是比丘的属地？什么是修行者的属地呢？属就是归宿的属啊，地就是地方的地，就是范围啊，领域啊。什么是修行者的领域？什么是修行者的范围？什么是修行者的属地？所以你才能够受到保护。你在你自己的属地范围领域活动的话呢，你才不会遭遇到像猴子这样的遭遇。佛陀说那个领域就是四念处，所以我们一旦走出这个四念处的范围啊，我们修行者哈，一旦走出这四念处的范围呢，我们肯定就要遭殃啊。那佛陀说呢，怎么是这个四念处哈？这个四念处呢，是在库入 库鲁国佛陀跟大众讲的一部经，佛陀在库鲁国呢讲了很多深奥的经，四念处是其中一个。为什么佛陀在这个地方选择讲四念处呢？因为这边的居民啊，智慧非常的深，很有智慧，所以能够听很深奥的法。世尊如此开示，他说：诸比丘，此事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此即是念处，是者何也？这一句话就很吸引人。我们为什么来修行呢？因为我们要超越我们的愁悲，我们内心有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悲愤，然后我们心中也有精神上有很多苦忧，我们想呢找一条灭苦的道路，然后呢体证涅槃，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佛陀呢也很了解众生的心嘛，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说：此事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为什么会有愁悲苦忧呢？为什么众生的心会有愁悲苦忧呢？那是因为众生的心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有烦恼，因为有杂染，有烦恼，有贪嗔痴，有杂染，有烦恼，所以心不清净。而这个四念处呢，便是使众生清净的道理。当心清净过后呢，你就能够超越愁悲，能够灭除苦忧，成就正道。如果心还有杂染的话，还有烦恼的话，是很难成就正道的。然后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便是这个四念处了。众生如何从烦恼中清净，超越愁悲呢？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吉萨戈达密的，吉萨戈达密的妇人呢，她生了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了小孩子不久呢，过了可能一个月吧，这个小孩子就离开人间了，就死掉了。刚刚做一个母亲，这个母亲怀胎十个月，然后生出来呢，对孩子充满着慈爱，突然间这样死掉了，她心中非常的难受，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她就抱着这个已经过世的孩子啊，到处去寻找药，希望呢能够解救，使到她的孩子呢能够死里回生了。当然这是不可能嘛，但是从这里 也可以看得出他的悲痛，他已经失去理智了，他就抱着这个死去的孩子呢到处去求药，那邻居们呢也很同情他，所以就跟他说，有一个人可以给你药，只要你能够找到他，他就是佛陀，你去找佛陀吧。所以他就很高兴，终于有一线生机了，他就很高兴的抱着他死去的孩子呢，到处去询问佛陀的住处，最后呢终于给他找到了。佛陀说，我可以给你解药，但是这个解药呢你要自己去找，你就去一家一家的去问，问那个戒指，很小粒的一种种子，在印度香料里面肯定会有的，每一家都有的这个戒指，这个戒指呢，不是普通的戒指，你要找的戒指呢是那个家庭里从来没有死过人的戒指，才可以救活你的孩子。如果你找到的戒指是那个你从那个家庭找到的戒指，但是那个家庭里呢曾经死过人的话呢，那个戒指呢不能够救你孩子的性命。那这个吉萨戈达密就很高兴了，就抱着他的死去的孩子到处 一家一个门户一个门户的去寻找，但是呢每一个门户的人呢都跟他说，我可以给你戒指，但是我家里死过啊，我的公公死了，我的婆婆啊，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姐姐都曾经死过人，没有一家他走了啊漫长的道路呢找不到一家没有死过人的。最后呢他才开始觉悟，有生必有死，死是不可以逃避的，没有办法逃避的。他才从这个失去理智的这个过程中啊觉悟了起来。他已经找了百多家，竟然找不到一个没有死过人的，那孩子的死也是理所当然啊，也不是一件呢、啊、特别奇怪的事情啊。所以他才从中啊认识到啊死是生命中必然的过程。所以现在呢佛陀不用给他解药了，他自己已经醒悟了，他也不会再要求我的孩子能够啊从死亡中再惊醒过来。那过后呢他就出家了，出家过后呢他就修四念处啊，修了四念处过后呢他的心清净了啊，不再活在迷惘之中啊，不再执迷不悟啊，嗯，清净过后呢，他就超越了对孩子的这种执着啊，由于执着产生的愁悲啊，由于执着产生的苦忧，所以他就超越了愁悲，灭除了苦忧，最后呢，他成就了阿罗汉正道，也体证了涅槃啊，这个就是。佛陀一开始就给你的承诺 promise， 那承诺你如果你这条路走到尽头的话呢，你肯定可以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永恒不生不死的境界涅槃。那现在进入主题了，四念处和四者何也？以此呢，诸比丘，比丘安住于身，身体的身啊，寻身观察，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啊。在要修行之前呢，他说啊，修行者，你要安住于你的身体啊。四念处有四个嘛，身、受、心、法。我们现在先讲身体啊，比丘们呢、啊，你要修行者，你要安住于你的身体，然后寻身观察，把你的这个正念呢放在身体，观察你的身体，然后要有三个良好的态度。第一个是要热忱，热忱不是热情啊。啊，热忱是什么意思呢？热忱巴利文叫阿达比，阿达比有火烧的意思，所以你的热忱啊，要像火一样，可以燃烧掉你的烦恼，这样的热忱。啊，这样讲可能很抽象嘛，啊，比如给你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比丘啊，听到佛陀讲经的时候讲说，作为一个居士啊，很容易累积这些种种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充满了愁悲苦忧啊。如果出家呢啊，依照这个戒定慧修行呢，才有办法啊，才有更好的机会呢，可以成就正道，体证涅槃。那这个副驾子呢，一听到过后，哎，想想也是哈、啊，我在这个世间的生活，钱也赚了这么多。啊，花也花不完，但是我内心呢，好像都是没有真正的快乐，内心总是有一种没有安全感。虽然钱很多，但是内心总是有恐惧，然后呢，还要跟亲人分手的痛苦等等呢。他是觉得，哎，佛陀也讲得很有道理，所以他决定出家。他出家的之前呢，他就把他的财产呢全部呢舍了给他的弟弟，给了他弟弟啊，不要了，一分钱他都不要，他就出家去了。 他就在森林里一个人呢很用功的修行。那过了一年多啊，他用功的修行过了一年多呢，突然间呢有五个强盗出现在他面前，说那强盗跟他说，我要杀你。这个比丘就很奇怪，他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你要吗？只有一个钵啊，其他什么都没有，你要杀我干什么呢？如果你要财产的话，我钵我送给你啊，那你要杀我干什么呢？啊，那强盗就说，我是受人啊，受人之托要杀你的啊，是你的弟媳妇啊，故请我来杀你。他说呢，你是个富家子啊，出家过后呢，把财产全部呢舍给你弟弟，但是呢，他推测呢，你这种养尊处优的这个富家子啊，不可能受得起这个比丘的苦行啊，训练啊，一日一餐，这一天到晚都在打坐啊，这边痛那边痛，他相信你受不了，他怕你回来过后呢，又要把财产拿回去。要把财产拿回去，所以他想先下手为强，故请我杀了你。哎呀，这个比丘一听了也是感触良多啊，人心真是难测啊，啊，人心难测。那他也升起了很大的恐惧感，他就说：“那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夜的时间，一个晚上的时间？”那强盗说：“那不可能吧。”那你晚上的时候你逃跑的时候，那我不是没生意做了吗？啊，不行不行，除非你可以给我一些怎么讲呢，保证，嗯，保证，那我可能还有的商量。那个比丘就说好吧，他就拿了一粒大石头啊，拿了起来呢，把自己的双膝盖啊炸碎，一粒大石头马上把他膝盖炸碎，然后就跟他说：“这样的保证足够了吗？我跑不了了，我膝盖断了，我跑不了了。这样的保证足够吗？”那强盗啊，毕竟还是人嘛，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说也很感动，好吧？他说好吧，我明天再杀，我就让你再过最后的一夜。那这个比丘呢？啊，想起自己出家还没有证到自己的理想，还没有达到啊自己这个最终的目标啊，然后想起这个人性啊这么险杂啊，最好是快点趁着这一个最后的一夜勇猛精进。所以呢，他克制了自己的身体上的痛，因为膝盖被炸断了嘛，那个痛是很难忍受的啊。他忍住了身体的痛呢，啊，提起正念呢，啊，精进修行，观他的指禅业处，啊，过后呢，从禅定出来呢，观禅定的明法色法，然后观明色法无常苦无我，所以用他的热忱呢，阿达比这个热忱可以烧掉所有的烦恼，所以用他的热忱或者是精进呢，在那个晚上呢。黎明还没有出现之前呢，他证到了阿罗汉道果。所以佛陀讲的热忱就是这样的热忱，你们坐了半个小时，这边痛那边痛就受不了了。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比丘啊，拿一个大舌头炸碎自己的双脚，他还能够忍下这个痛啊。所以呢，有时候讲这种故事呢，是要激励你们啊，这点小痛算得了什么？死不了。死不了啊！我一个美国学生呢，每次他一坐就坐两个小时，后来他就说很痛，实在是很痛。我就说痛死不了。诶，他这样才开始醒悟起来，是哦，我从来都没有在痛中死去，痛死不了的哈。结果呢，他就放下那个痛，那就坐得非常的舒服了。那如果你在痛中死去的话呢，我要跟你。恭喜了，恭喜，可喜可贺，因为你肯定上天堂啊！能够在禅修中死去的话呢，真是吉祥啊，很吉祥，你肯定上天堂。 平常呢，要在平常我们死期的时刻是很没有正念的，可能在意外中死去啊，或者是在生病中死去啊，身体的痛、精神的痛，要跟亲爱的人分手的痛呢，这些种种的痛加在身上的话，你没有办法提起正念，没有办法提起正念的话，又对这世间有这么强的执着，你怎么可能上天堂呢？怎么可能上天堂呢？啊，所以要出生为上去呢，是不简单的。在临死那一刻呢，除非你有正念正知，不然呢，很难出生为人或者出生为天神。那现在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死去呢，肯定去上去，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要恭喜你啊。好，这个叫阿达比啊，热忱。然后正知呢，有四种正知，等一下我会进入，现在不谈了啊。然后正念我已经说过了，对身心升起的状况了的知道啊，这个就是正念啊。所以这个三个态度非常的重要啊。第一个是热忱，第二个正知啊。正知有四种，第一个是等一下再说吧，等一下一个正知的啊。然后正念，你具足了这四个呢，过后呢，佛陀又说，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你要舍掉对世间的贪欲。世间的贪欲有包括对亲人的执着啊，对父母亲的执着，对子女的执着，或者对配偶的执着等等。这些执着呢，对男女的执着，或者对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的执着呢，你都要暂时的舍去的。佛陀说，舍离对世间的贪欲啊，世间什么东西牵挂着你呢？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要舍掉。你不舍掉的话，你的心中老是想着世间的事情，怎么进步呢？啊，身体是坐在那边，心呢，早都飞到家里去了，飞到你事业上去了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啊。所以佛陀说，舍离对世间的贪欲跟忧恼。忧恼呢是带有嗔恨的啊，忧愁烦恼啊，恼怒啊，这些呢也要暂时的舍弃，包括对同修们的忧恼啊，嗔啊，包括对同修们的嗔，包括对啊，比如说一生中有什么人对你不起啊，被虐待过啊，被欺负啊。或者父母亲没有疼爱你啊，所以呢，这些怨恨呢，这些忧恼呢，都要在修行的过程中暂时的放掉，暂时的放在一边，不要让这些东西再骚扰着你了。如果在修行的十日禅里面你都放不下，你回家的时候你能够放下吗？你更放不下。所以这种暂时的放下是需要的，你需要有这个热忱精进力，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啊，不舒服的东西，不愉快的东西，不管是贪的嗔的，都暂时的放在一边啊。这是佛陀对于修行者的要求啊。虽然可能你说哎呀放不下啊，因为这个仇恨啊，这个贪爱啊太深了放不下，但是当你的注意力呢能够集中在你的身体啊，你的注意力正面的一直呢守在你身体的时候呢，这些忧愁贪欲忧恼呢就会慢慢的远离你啊。除非你的正念呢没有守在你的身体，你放纵你的心啊，心要想往事你就继续去想，你从来没有去控制它，控制你的心，把你的心呢守在你的身体上的话呢，这样的话呢，这些忧恼啊，这些贪欲啊，肯定会一直的呈现在你心中，那你就修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为了呢暂时的跟这些贪欲舍离，跟这些诱恼舍离了，你要强迫你的心守在你的身体上。这样的话呢，这些忧恼呢烦恼慢慢就会减轻的，减到最后啊，它已经不再摇动你的心了，你才能够体验到什么是放下的快乐。好，这个是生念处的修法啊，还没有正式进入主怎么修，只是佛陀先跟大众说了一遍。那第二个呢，安住以受，随观感受，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身体做完过后，心中可能会身体的某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痛啊，痛是什么受？苦受。身体升起的苦受的时候，也是要有热忱正知正念。然后接下来呢，安住以心，随观心识，各种各样的心识，贪心呢，嗔心呢，妒忌心呢，我慢心呢，啊，专注的心呢，烦躁的心呢，妄想的心呢，这些呢都要观照它。啊，随观心识，热诚，啊，热诚就是非常勇猛精进的，可以烧掉这些啊情绪的这个热诚。啊，正知啊，要知道正念啊，正知是要观无常苦无我啊，正念呢要知道，要觉知心中升起的这些烦恼，然后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最后一个呢，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啊，热诚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这个法的范围很大，法的范围包括五蕴啊，十二处，六根对六尘，当六根接触到六尘，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色声香味触的时候呢，心中会升起的束缚，升起的烦恼。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啊，要正念正知热忱啊，精进来烧掉这些心中升起的烦恼啊。所以四念处呢，就是这四个了，身受心法。你看佛陀讲经也很有次第的，他先跟你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啊身，怎么观身受心法，那要以怎样的态度，要具备怎样良好的态度，热忱正念正知，然后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呢，要暂时的放掉是对世间的贪爱跟忧恼啊，这些条件具备了过后，佛陀就进入了主题了。第一个是生念处 Kaya Nupasana Sati Patthana 啊，生念处的第一个呢，生念处下面呢有六个修行的方法啊，有六个修行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安般念出入息，安那般那萨蒂，安那般那萨蒂出入息法。这个出入息法呢是很容易修的一个法门，非常容易修，但是要证到本身的定却是不简单的。为什么说它容易修呢？因为呢我们24个小时都在呼吸，我们24个小时都在呼吸，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活了这么大啊，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有的已经30、40岁了50岁了，我们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呢，竟然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在我们的呼吸。呼吸跟了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如果是60岁就跟了我们60年了，如果现在30岁已经跟了我们30年了，但是呢我们竟然很少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所以我们失掉了很多修行的机会。那这个安般念怎么修呢啊？佛陀说，比丘如何安住以身，寻身观察。我们讲这个比丘呢，未必是指出家人呢，你们现在在这个十日禅修行也可以当作是比丘的，凡是修行者我们都称他为比丘，只是戒律上呢你们可能比真正的比丘守的少一点，所以这种法也是对你们讲的，并不是对啊，只有并不只是对出家人说的啊。以此诸比丘，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空闲间， 然后结痂端坐啊，端正身体，端正身体，身体要直啊，自念面前，把这个正念啊安置在面前，把你的正念放在你的面前。为什么要放在面前呢？因为我们的所缘就是在我们的鼻孔下面嘛，呼吸嘛，啊，那鼻呼吸在鼻孔下面，就是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你要把你的正念放在面前。如果你的把你的正念放在肚子，那就不对了。如果你是修出入息的话呢，你就要把你的正念放在面前，这是佛陀讲的，不是我讲的哈。自念面前，把正念放在面前，因为呼吸是从面前出来的，从鼻子出来的。正念而出息，正念而入息，现在进入了修行的状态了。正念而出息，正念而入息，所以吸啊呼，正念吸，正念要知道呼入息，呼就是出息嘛啊，入息是吸，正念知道入息吸。呼出息，正念要知道，就这样简单。吸正念知道，呼正念知道，吸正念知道，呼正念知道。所以你的注意力呢，要放在前面啊。有两个建议哈，第一个呢，你要把注意力呢放在鼻孔下面也是可以，因为呼吸是从鼻孔出来的。所以你放在鼻孔下面也可以，但是有的人觉得呢，放在鼻孔下面呢，那个范围非常的小，啊，范围非常的小呢，它要集中，它要很集中，这样呢会导致心的绷紧，心会变得很紧，然后额头就会很紧，眉头也皱了起来，因为你要专注的很范围很小。如果你有这种，如果你有这种。问题的话呢，我建议你呢不要放在鼻孔下面，就放在前面啊。因为你看佛陀也没有讲得很怎么很清楚，说你一定要放在鼻孔下面，他没有这么说，他说自念面前，就是把正念放在你的面前，他并没有说自念鼻孔下面啊，他没有这么明文规定你要这样做。但是呢，清净道论呢有说放在鼻孔下面啊，但是根据我们交禅的经验呢，很多人呢，如果把它放在鼻孔下面呢，啊，那个范围很小呢，过了几天他就很绷紧了，绷紧到他修不下去。所以另外一个折中的方法，又不违背佛陀的心意，就是把你的正念放在面前。放在这样面前，比较范围比较大一点，然后觉知你的吸跟呼，吸跟呼。所以两个方法，你自己来衡量哪一个对你比较轻松。最重要要修得轻松，不要修到眉头都皱了起来了。一进来大家都不高兴，眉头都皱起来了。所以要懂得放松啊，放松，你越范围越大，你心情就会越松。除非你进入很好的定啊，好。然后你的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啊，觉知吸跟呼，不要随着你的注意力呢，不要随着呼吸，因为你吸的时候可能吸它的很长嘛，吸吸吸吸吸。有时候吸呼吸的时候很长，吸到头上去的，你的觉知千万不要跑到头上啊！你的觉知还是 手在前面，不要跟着 呼吸上到头部，然后呼出来的时候可能呼到肚子下去了，你也不要随着你的注意力，不要随着 呼吸跑到腹部，这是重点哦，啊，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的注意力要放在前面，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地方，不管呼吸多长，到头部还是到腹部呢，你都不要走动，你的注意力不要走动，但是你知道就好，知道呼吸是长的是短的就好，但是你不随着呼吸，你的注意力不随着呼吸跑到头部跑到腹部啊，这是重点呢。那过后呢，初息常识啊，第二个阶段啊，初息常识了知我初息常。当你在呼吸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哎，我今天我这个息很长啊，跑到头部去了，但是你的注意力没有去到头部，你只是觉知这个息是长息来的，很长。那呼也是长息，你觉知呼是长息，啊，这个叫初息常识，了知我初息常。初息短时，了知我初息短。入息短时，了知我入息短。所以有时候呢，息短了啊，呼吸变短了啊，你也要知道呼吸变短。那呼，哎，呼吸又变短了，你也要知道呼吸变短。如果你不知道长息，也不知道短息的话呢，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的正念根本不清不楚，你只知道吸呼吸呼，吸呼是长的你也不知道，短的你也不知道，表示说你的正念呢很迟钝，啊，你的正念呢不够敏锐，啊，所以第二个阶段呢，你要知道呼吸长，要知道呼吸短，就是吸跟出啊，吸跟呼，有时候长有时候短，你都要了了分明，这是第二阶段。对初学者呢，这第二个阶段已经够了，啊，现在第三阶段呢是比较，老禅给老禅的，啊，第三个阶段呢是，我当觉知习的前身而初习，修习我当觉知习的前身而入习，也就是说，当你吸进去的时候，你要觉知那个呼吸有多长，有开始中间结束，啊，有三个阶段，吸刚开始吸的吸吸吸到了中间，然后吸结束了，你都要觉知佛陀的交代，啊，那呼出来的时候，刚开始呼的时候，刚开始那呼到中间了，啊，知道呼到完了也要知道，这个就是我当觉知习之全身啊，全身不是身体，全部身体哦，不是，这个全身就是呼吸的意思，呼吸的开始中间结束叫全身啊，吸出来也是全身，呼出来的开始中间结束，这个全身你都要觉知，这是第三个阶段。好，我今天讲的第三个阶段呢，你不要，你也不要太过什么，太过想要一下子把全部的阶段都试完了，你这样做的话呢，我肯定你的禅修不会进步，反而会受到障碍，因为这个过程呢是什么循吗啊，循序渐进的，循序渐进的。你第一个，比如说你吸呼吸呼吸呼，第三下心都跑掉了，你还要知道全息，那是不可能的。啊，有一个呢，我在印尼教禅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呢，才20多岁，他只来当义工，没有打坐。我就问他：“你这么年轻，你怎么不打坐呢？”他说：“他头胀得很厉害，没有办法打坐。”我说：“我问他为什么会胀啊？”他说他当初听经的时候，听其他的师父开示的时候，没有听得很清楚，没有掌握的要领，没有掌握的很好，所以他一开始呢就观这个前息啊，开始中间结束， 因为他的定力没有办法去这么维系的去觉察到呼吸的前息开始中间结束，他就拼命的去做的话呢，结果呢反效果啊，头胀得好厉害，几个月下来他都没有办法打坐。这个劝导你们要铭记在心啊。所以刚开始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吸呼就好了，吸呼吸呼，只要你心中没有妄念，你就应该感到很高兴啊，你不要贪多，哎呀师父讲还要前息，我来进入前息，那你就是要求自己太高，你要求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肯定只有痛苦收场啊。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势力在哪里啊，自己还是很多妄念的话，你要进入前息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你会修得很辛苦，结果呢你对禅修就没有兴趣了，因为你达不到，你做不到。所以第一个，如果你认为你是初学者，你知道吸呼就够了啊，吸呼吸呼，那吸呼几下呢心就跑掉了，肯定的啊，心是很难控制的，而且它不，我们不习惯这种静态的生活，我们习惯让心到处漂泊的，到处飘荡，我们一向来习惯让心到处飘荡，现在呢一下子呢要静下来呢，完全专注呼吸呢，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哇，心很难听你的话，你才开始了解了心的本质。所以如果你觉得吸了几下心就跑掉了，那你就要用数息的方法啊，数吸呼一，吸呼二，吸呼三，数到五下就够了，数到八下你肯定心也跑掉的啊。所以你能够数到五下，数了几片心都没有跑掉 啊，快点要产生那个高兴了，你要自己让自己高兴起来，高兴才能够产生定 啊，不要说输了几下心跑掉，就在埋怨自己责备自己，那你就越修越痛苦了啊！你刚开始说 OK 五下我能够心能够让心不跑掉，我就要高兴，你下降比较浅的容易做的目标你就达到了吗？达到过后哎呀再几下我不要让心跑掉，然后再几下再几下，这样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哎，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所以你自己设下你的目标啊，刚开始呢我数到三不跑掉我就要高兴了啊，我数到四不跑掉我要高兴，数到五不跑掉，这样慢慢的增加，这样你自己就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啊，才有成就感啊。好，不然一下子不要再半个小时没有妄念，哎呦我都有时我都做不到啊，所以自己要踏实一点啊。那如果你是老参的话呢，你就要开始觉察这个呼吸的全息，但是呢有时候呢它会自然的来的啊，当你的定力好的时候，你自然感觉到哎，你的长整个长整个短都了了分明，它自然的呈现出来，那是最好的，你就可以开始觉察到呼吸的开始中间结束了。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注意力可以注意到开始的中间你的注意力可以观察到呼吸的开始中间结束，表示说你心中一点妄念都没有。如果你心中有妄念的话，你是觉察不到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已经进入很好的状况，所以自己也可以审查自己的。那如果一些老参呢，他已经修了很久，但是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开始中间结束的话呢，也不对啊，他可能没有办法提升他的定力，因为他没有加强他对呼吸的觉知啊。所以如果你是老参的话呢，你也要觉知到呼吸的开始中间结束，但是这个过程呢是很自然的。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勉强的话，你就放下，你告诉自己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我退一步啊，知道呼吸的长短就够了。这些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你在修行的时候呢，很多就会成为了，如果你没有遵照这些规则规矩的话，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你的障碍，因为这些都是经验谈啊，都是大家修行所碰到的障碍，后来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现在把这些都讲给你们听，你们就不会再犯上同样的错误。好， 第四个呢，第四个阶段呢，我当寂静身行而处息，修习我当寂静身行而入息。我当寂静，就是把你的呼吸啊弄得很平静，很微细。也有时候也不是刻意的去把呼吸弄得很微细啊，到你的心很定的时候呢，呼吸呢自然就会很微细，这是自然的过程。如果你修了很久，呼吸还是很粗糙的话呢，表示你还没有进入状况。啊，这个安波念的修行方法呢，跟其他的修行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其他的修行方法，比如说四大慈心，它是越修呢，这个所缘就越清楚，四大就越清楚。那修慈心呢，那个影像就越清楚啊。但是安波念呢不一样的，你越修越好，定力越来越好，它的所缘就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不清楚。到了一个阶段，你完全感觉不到呼吸，这都是正常的现象，表示说你已经进入了很好的状况。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没有呼吸了，都错了，你又在拼命的吸又呼，然后你的心又乱了起来啊。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懂的，这些懂了过后，减少你挣扎的道，减少你挣扎，也减少你的障碍啊。所以呼吸到了最后呢，没有呼吸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你也不用害怕啊，因为只有死人没有呼吸嘛，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没有呼吸呢？肯定是我的正念不够深，我的正念不够深刻，所以感觉不到啊。因为这个心已经进入很好的状况了，所以它呼吸肯定是很微细的。如果你的心很粗糙，比如说你去爬山，那心那个呼吸喘得半死啊，那个是心很粗糙嘛，因为你动了。现在静安止下来过后啊，心越来越沉静的时候，呼吸肯定会很微细。所以这个观念你也要清楚啊。那只有死人没有呼吸，我还活着，我怎么可能没有呼吸呢？你要告诉自己，所以肯定是我的正念还不够敏锐，我捉不到我的呼吸，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层次之后呢，会害怕啊，没有呼吸了，那我是谁呀？这个都是妄念来的啊，去掉它，放掉它。然后呢，如果真的感觉不到呼吸呢，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范围就好了，不要管它有没有呼吸啊。然后觉知，知道自己，你有感觉到气息，但是你知道自己在呼吸，你没有感觉到气息的，什么气流都没有了，感觉不到了，但是你一定知道你还在呼吸的，只是没有那个气流罢了，也这样也足够了。所以知道自己在呼吸，这样就够了。慢慢的啊，加强你的正念，因为在这时刻呢，很多妄念会进来，因为突然间你好像失掉了一个所缘嘛，失掉了你依靠的这个气流呼吸，突然间没有了啊，然后有点恐慌的话，很多妄念就会进来，那你所得到的定力就会分散掉了。分散掉过后怎么办？重新再来啊。所以一次经过过后，不要再重复错误啊，重蹈旧策不需要，就知道了，不用害怕，把心守在前面啊，然后加强正念，呼吸肯定会再出来的，因为我们还活着，有这样，也要有这样的信念啊。好，这个就是第四个了。我当寂静身行而处息，我当寂静身行而入息。当你的心这样沉静下来过后呢，好，心一直守住这边呢，有时候呢啊，看个人的波罗蜜哈，光会出现，光呢可能会出现了。但是光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它是一出现就不见掉的，那一出现它就不见掉了。那你也不要太过什么，太过兴奋啊，光终于来了你一这样一兴奋，光就离开你了，肯定的。因为光也是啊，很怕你的这个振动力太强了啊，光也是很维系的。你这样一大兴奋起来啊，光就说哎呀，你安定下来，我先走了你安定下来先，我先走等你安定下来啊，他看到你的没有震动没有这么大，我再来啊，所以他就会再回来啊，光就会再回来。然后你没有学到上一次的经验的时候，又在 啊，感到很兴奋呢、啊，想要去看他的时候，他又离开你了。那他又离开你了，他等你，他这个光啊，等你安稳下来、平静下来，他又来拜访你。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光会来来去去。那有时候呢，因为你们听到有光了嘛，就会特别的警觉啊，有光。所以有一点光的时候啊，有时候你就会怎么讲呢？偷偷看一下，看这个光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就睁开眼睛看一下，是还是不是啊？有在美国的时候，我有个禅修者美国人呢，那因为听到这个有光呢，在美国人的这个禅修的世界中很少有人讲的，因为只有修到一定的层次才会看到光，他们一般上都是修正念啊，很少修定的，所以听到有光这个东西呢，他们感到很 amazing 啊，很惊讶。那有一个美国人呢，五六天过后呢，他就来跟我报告说，非常兴奋，他说：“哎呀，我看到光了，我看到光了！早上那只香光很柔和啊、哦，照着我的脸上，非常的高兴，我也替他高兴嘛。”啊，我说很好，那你就继续下去。第二天他来的时候就很沮丧，师父。我觉得啊，他说我觉得呢，那个光为什么会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定力都不是很好，为什么光会出现呢？所以我有点怀疑，所以我就睁开眼睛，一睁开眼睛看到太阳光照在我脸上他说原来是早上的太阳光，不是我禅修生出来的光说我被竟然被这个光给愚弄了两三天所以这样的情况也会有啊，尤其是坐在后面刚好太阳照过来的，你们坐在后面太阳照过来的，你们不要以为是你禅修的光啊。那怎么判断呢？那你们也不要对自己太多疑惑，哎呀，这个到底是真的光还是外面的光啊？你这样疑惑的话，你的定力也分散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建议你们呢，如果你觉得呢有光出现啊，然后你有疑惑，不懂是外面的光呢，还是这个灯光呢，还是外面生这个里面生出来的光呢？你就检查一下你自己。哎，刚才我的状况是怎样的？我的状况是非常的平稳、安静、安详，没有杂念的。然后那个光才出现，这样的话就有可能90%是你定产生出来的光。那如果你都在那边打妄念，突然间前面有一道光啊，你还以为是你的定力生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这么多妄念还有光，那还得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知道，应该是外面的太阳光吧，你就不用睁开眼睛了啊，继续做吧，继续关注你的呼吸啊，所以这样来判断自己。那另外一个重点呢，要跟大家说啊，虽然这边有强调光啊，你也不要太执着。不要认为说有光就是有进步，没有光就是没有进步。如果你这样执着的话呢，你修的也会很辛苦，尤其是在问题回答的时候听到人家有光为什么老是没有你也会觉得呢很不高兴啊。有时候光呢你一下很久都没有，突然间一来就来了，然后就一直持续下去，人家有光的人呢还比不上你啊。有时候光来了就不见了，来了就不见了，也没有用的啊，真正有用的是它要稳稳的停在那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有改变没有变化，这种才是在修安波念要进入禅定需要的。如果只是来了不见来了不见也没有什么用处，只是跟你说你有进步了，开始有一点啊进步了啊，这样而已。所以呢你们也不要太执着这个光啊，这个我一定要交代。因为呢所有教这个安波念尤其是爬奥的这个修爬奥法门的呢啊，包括我自己在爬奥的时候呢，我都可以看到很多修行者的这一个缺点，太注重这个光了。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去掉烦恼，是去掉内心的杂染。现在有光来了，升起了我慢，增加了杂染，增加了烦恼，那是背道而驰了，那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好，那有些人没有光了，增加了沮丧，增加了失望，又增加了新的杂染，那你也是跟法背道而驰。所以光只是一个副产品，并不是我们 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你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好，所以有光也好，没有光也好，你一定要修得快快乐乐，这样就足够了。因为安波念要有光，但是我们不只是修安波念，等一下我们还会进入受念处、心念处，那时候观受念处、观心念处没有光不重要的，一点都不重要。好，这样清楚吗？啊，所以不要太执着啊，不要太执着这个境界，光的境界啊。你这样执着的话，变成心有挂碍，心有挂碍也是不会进步。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有很多陷阱啊，啊，有时候我们跌入里面都还不知道。你太挂碍这个光，也是跌入一个陷阱。啊，另外一个美国人呢，我的学生呢，也是，他修到第七天的时候啊，突然间呢，光很亮，光很亮呢，然后他整个人呢就被光吸进去了，啊，他感到很害怕，非常害怕，就跟他拉出来，啊，拉出来过后呢，他说马上要见我，他受不了了，不懂是什么状况，怎么会被光吸进去呢？所以他在。他要来找我，那我就见他了哈。我就说那很好啊，你就随着这个，因为它是自然的发生嘛，又不是勉强的啊，因为定力很好啊，这个好像被磁铁这样心啊，被整个这个光吸进去，那你就进去吧，你就住在这个光里面，这是很好的状况。我说非常好，改次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不要再硬硬的跟他拉出来了，因为机会呢稍纵即逝了，可能不会再来的，好，他就很兴奋了，所以就回去打坐，一坐下来就期待那个光出来被吸进去，这样一期待的话呢，光永远都不再来的。所以他第一支香也期待，第二支香也期待，第三支香也期待，最后 一天过去了，他跟我讲没有光，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然后第二天又在期待，期待，最后呢学到了一个经验，痛苦的经验，这样期待啊，修行一点痛快乐都没有，算了吧，我再也不期待什么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期待一放下，一打坐光又来了啊。这个经验呢我到处跟人家分享，就是要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修行的时候放下所有的期待，就算你这一支香有光，未必下一支香同样的经验会再出现的，未必。我已经说过了，五支香里面一支香做得好，你就应该感到满足了，你希望每一支香都有这样好的经验，那是不可能的。然后要现实一点，然后实际一点。所以这个禅修者一放下期待呢，顺其自然，哎，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状况。所以你们修行也是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尤其是法是无我的，法是因缘法，时间到它就来，时间不到它就不来，就像水果一样，时间到它就成熟，时间不到它是青色的，你摘下来也是不好吃啊。所以你们要这种心态啊，顺其自然，不可强求。好，所以今天呢，你们就应该啊进入四念处的第一个安波念，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学过安波念，觉得安波念呢对他来说呢，他没有成就感，跟他不相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继续修持心禅啊，可以继续修持心禅，因为呢，行行出状元啊，持心禅也可以证到三禅，安波念可以证到四禅，白片可以证到四禅，每一个业处呢都有它的功效啊，没有说哪一个业处比较好，只能说哪一个业处最适合你，这才是重点啊。佛陀教了40个业处，你要选择哪一个业处最适合你，你就进步最快。所以你就试一试，如果你觉得安波念不适合你的话，你就放下，你就继续修持心禅，或者你要修口音嘎的这个也可以啊。反正如果是佛陀教的，我们都一定要接受，不能够排斥别的法门呢。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要问吗？没有哈。
你说刚才这个觉知，一个觉知这个鼻孔下面这一块，是不是？
就是气流经过的地方，嗯。
就在。
对，鼻孔下面这一块，不要再不要进去鼻孔里面哈，鼻孔外面。
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是面前，
嗯。